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魅力人生节目。本期节目的主人公是已故著名配音演员胡庆汉。那今天我们现场的嘉宾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著名配音演员曹雷和童自荣老师。两位老师好。
你好。
你好。
在老一代的配音艺术家当中啊，有许多并不是毕业于专业的艺术类院校或是戏科，但是这批有着多种教育背景的人的加入呢，又给我们的配音艺术补充了来自各个学科的营养，使我们的艺术风格更加多样化了。好像胡庆汉老师他就不是毕业于这个专业的这种艺术院校，是不是？
他
是什么学校呢？
好像教育学院的艺术系，大概搞艺术教育的
啊，还是搭了一点边的。
对对，苏州的社会教育学院
啊，
社教学院。
你父亲好像，
我父亲在那儿当过老师，所以我知道这学校，
可能还是他的学生呢。
不过他不会教艺术系，教文学的，
教文学的是吧？
教新闻，教文学。
他好像是出生在。
哦，他家里
大家庭，
那可真是很奇特的。他是安徽那儿的一个，安庆那儿的一个大家庭。他们家是搞那个叫酱园酱菜的，在当地都非常出名。
是
说我听他说，最多的时候他们一大家子就上百人就住在一块儿的一个大家子。
那个大庄园，
这里面他们的那个兄弟姐妹，当然不一定是亲的，是叔伯的什么兄弟姐妹当中，各行各业都有，有的打仗的当兵的，有的当官的，那么也有好几个艺术家，
可以说是一个大家族
演员，他也是，还有胡浩啊，还有他的弟弟胡庆树啊，就是武汉人艺的著名的一个一个演员，现在也去世了，还有他一个妹妹，跟我上海戏剧学院是同学，
是吧？
他叫胡曼丽，
那一家也是有很多人搞艺术的，
一般的，他们班好，他们家里好多人搞艺术，
是吧？
哎，对。
好像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胡庆汉老师就以朗诵在社会上小有名气了，是不是？
不是小有名气，
是很有名气，
大有名气。因为我那时候还没到厂里呢，我都知道非常熟悉他，这个老听到他的这个广告啊，或者是电台里的消息啊什么。那时候
那他朗诵什么作品呢？都
哦。他朗诵，比如说他的有几个看家的，就是他的保留节目，
像
朗诵的臧克家的那个有的人，朗诵普希金的那个纪念碑，这都是他的拿手。
那他是在剧场里演出的，还是在这广播
剧场广播
各种场合？
各种场合到人家学校，然后可以透露个消息，我考戏剧学院。那时候不是要朗诵嘛，考试的时候要朗诵嘛，我还请他辅导过。
真的、啊？
是、
啊。当时他怎么评价你的？啊，当时
我朗诵
跟他学的时候，
儿童题材的一个美国的一个写的一个孩子的一个诗。他很肯定我那个用第一人称一个孩子的身份，孩子的口气在念，在念这首诗，一个黑孩子，黑人孩子。他这点他蛮肯定的。
那个他的特点呢是。真是条件好，
是吧？
洪亮，
这
声若洪钟，因此他呢在大庭广众，当着这个广场上，那他不怕的，
登高一呼，
那个这个把那个全场都给
镇住了，
镇住，对对，真是那个在上海滩上可以说是一绝，
是吗？
胡庆汉的大名啊，在朗诵这几个啊经常朗诵的一些知名度最高的一些人当中。他是其中一个，而且是其中一个非常有特点的，
是吧？那有没有留下什么录音带啊，或是一些什么？
应该电台会有，但是我们厂里就不会录。
他可能更多当时电台录的大概多最多。
当时录音条件不像现在啊
是
啊！
什么时候有机会拿来听听？
真棒，真棒！
真是蛮好的。
对，一切都他老
师很有激情，
这个非常流畅，一气呵成也是他的特点。然后就是马上把你给吸引进去了，就是他有这个本事，这个朗诵真是蛮可惜的，现在这样的一种特色也没有了呀。
我幸好我看最近又有出来了，说专门有一个什么朗诵诗会，都开始慢慢又兴起了。
对
那从这个《红与黑》中的于连到《巴黎圣母院》当中的菲比斯。看得出来胡庆汉老师当年在小生的角色上也是占有很重要的一席了，是吧？
那是他当时他等于是 他红的时候小生几乎都是他了。
但是我告诉你他的小生对吧，跟那个那跟我们的童子荣不一样、啊，他的声音不是那种华丽的，不是那种清亮的，飘逸的，不是那样的，他是比较厚实的那种，
厚实的，非常有水分的，非常那个就是
很足，
比较硬汉那种形象，
这个非常这个充沛的，就是充沛的，他的声音。
不过我熟悉他还是从那个《悲惨世界》当中的让阿让开始的，
我觉得他的声音倒是配。然而让这一类角色更合适，
而且跟他体型什么都吻合了啊。
那这个配红与黑跟配那个悲惨世界这当中差了多少时间？
哎呦，红与黑好像是
红与黑五十年代吧，
五十年代还是六十年代、
大概五十年代，反正是末呀、或者
什么样、50年代、
悲惨世界七十年代了，
七十年代、
也蛮长十多年，反正
二十年
差不多。
反正他把那个然而让那种就是老成持重、诚恳慈祥的声音。跟那个于连索赫尔之间反差真的是很大，我发现
那完全
同样是他一
个
人，
两个个性，两个气质，
他的年岁也上去了，就是
对，
比较适合。
所以我刚才在问这个是差了多少？
那个时候他比较适合配然而让
啊，对对，那就是他配然而让在临死的时候是吧？很凄惨的心境啊，
吃惊的哭，
很无助。特别可怜，给人感觉到，而且他们的声音也是那样的虚弱了。
我的孩子们、
但是还是这样一个人物的他的虚弱，是吧？哎，要换了我来配就不行了。所以，我真的是对老一辈的
特别谦虚、啊。
不，他们真的是各有特色。他就是一个又是一个特色，是吧？就是区别于于鼎啊、尚华啊什么啊，他的音色一听也是知道是胡琴汉的。
那胡琴汉老师不仅是一位这个优秀的配音演员，而且他也是一位作品非常丰富的译制导演。
他导了很片子很多，
是啊，
比较早当导演的，所以好像他是有导演之称的啊。
对对对对对对，
唯有他是有
对，我们厂
导演的支撑的是吧？
对，
其他的我们都算都是演员在兼的，好像他是
唯一一个就是有这个二级好像
啊
导演支撑的，
五十年代好像就评上了，他就有他一个，所以我们常开玩笑说我们厂导演啊，我们厂导演只有
一个。那像他导的这个作品，你比方说《追捕》。凡尔杜先生，还有卡桑德拉大桥，包括水晶鞋与玫瑰花，都是他译制的作品。
还有黑郁金香，
对，黑郁金香。那说到这个水晶鞋与玫瑰花，包括黑郁金香，我想童老师是最有发言权的。当时您跟咱们胡金汉老师是怎么合作的呢？
是这样，我是73年到上一场，完了呢，在我印象当中，好像他导演的。这个情况更多一些，在《水晶与玫瑰花》的时候，我因为刚刚接触到配一些主要角色，刚刚开始，还是佐罗以前呢，是吧？
那可称得上是您的代表作之一了。
还很不成熟呢，还是真的哎。那么这个时候，说实话，我是比较脆弱的，在现场的话，你真的要语气加重了来批评我的话，我一定是经不起的，会有很大的负担，会怯场，是吧？但是胡琴汉这个导演，我就觉得他的最大特点就是让你放松。他本人就非常随和，见了他你不要害怕的，就是这样。他讲了一两句也没，他而且讲得非常的巧妙。他怎么说呢？比方说这一段啊，他感觉到还应当在分寸上再到位一些。他是这样跟我说，这个。还不错啊，那么从整体上看起来，是不是能够再加一把劲啊？能够搞得更好一些。他就这样说，
就是说，
因此我们就没负担。
自尊心的前提之下，
绝对不伤你的自尊，因为他是当过演员，他非常理解我们的心情，而且我们是特别年轻嘛，是那时候没有经验。对，跟他合作没有负担，很放松，他就当时特别放松。
我现在蛮会用演员的，他用演员用的蛮准的。包括对他自己，你像在《黑郁金香》里面，他给自己安排了一个角色，就是那个侯爵， 就是那个反面的那个傻乎乎的，一天到晚这样，那个
还自以为是，
哎，还自以为是的，而且实际上没什么头脑的。我就是
昏庸的，昏庸的，
配他的那个侯爵夫人了，就是跟这个黑羽金香老在那儿打情骂俏的，他那个昏庸的这么一个，哎，他把这个劲儿倒是真是配得蛮。
也不让人家配出来这种味道，
所以一边倒自己还这个配，
哎哎，对，没办法，
他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哎，对。
那咱们上一场的这个导演可以说每个人导演风格都是各有千秋，您像这个苏秀老师，他们说是精雕细刻型的，
精雕细刻，
对，咱胡庆汉老师
风度，
胡庆汉老师
镇定自若的，
属于什么风格的呢？
胡老汉也许。会在你身边转来转去啊，或者怎么样，忙活的，他自己配完了以后也是习惯性动作，就啪啪啪跑到前头去。他那个眼睛不好的人习惯怎么样，反正跑几乎要在荧幕边上
贴着，
仰起头来，眼睛摘掉看这个口型对不对啊什么。
是吧？
哎，一看这口型对了，戏嘛他本身就感到满意了，是吧？
嗯，
过很得意的，就
我跟他说，我说胡老汉，我说你当心把鼻子把那荧幕给戳破了。
那也是属于是比较认真的、仔细的
那
种啊，
是很认真的。
嗯，
对呀，他可能是那样的，就是大的方面，如果你基本上掌握的话，他也许不会太那个斤斤计较或者是什么呀、
啊，
哎哎，对对，嗯嗯。嗯
就比较宽松，跟他一块儿工作比较宽松。
那和咱们上一场各个时代的这个人在聊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好像总有人会满含深情地说咱们胡庆汉老师是他的引路人，这是有没有什么故事或之类的、
哦、刚才他已经曹磊老师已经提到了是吧、这个辅导
我
继
续
辅导
我考戏剧学那是1957年，
嗯，
那时候他就辅导我嘛，
嗯，
他就是因为他的学生蛮多的，就是很多人去找他，他都很热心的跟人家进行辅导，有的是考戏剧学院，有的是为了演出，
嗯
啊，他都是很热心的，
这方面非常热心的啊、
哎、很热心的，
不厌其烦，
就社会上面包括到各个大学去，他去辅导人家什么的也都蛮热心的，
就是说在没进场之前就开始辅导、
哎、
完了之后就引进场了，
尽管他的名气已经非常响了，因为他加上朗诵嘛，又是一直想的演员导演是吧，哎，因为他名气很响的，
另外就是他当导演当得早嘛，
嗯，
所以很多演员都是他手里面、包括那个童子荣比较早的、要配一些比较主要的戏，经常是他的戏里边出来的，所以人家就觉得受他受益匪浅的。
那由他引进来的都有哪些人呢？
不是他引进来的，
嗯，
就是说他辅导过的是
辅导过
培育，就是他起了很
大，或者进来了以后
对
再培养
配戏啊，这当中他作为导演他能够带出一些、
他会不知不觉的让你受到一些个
他
教育啊或者是感染啊、什么提高啊什么这样。
他
至于我呢，我在想起一件事情，因为我在跨进上一场以前，我这人一向很内向啊，
嗯嗯，
我绝对不会自我推荐什么，但是唯一的有一次我就高中毕业了，
嗯，
我到底考大学呢还是上到试一试到这个上一场，我也不敢真的到厂里来什么贸然的来，然后那个太冒失了是吧，我就唯一的一次我写了封信，
嗯，
我感觉到胡庆汉的这个应当是蛮随和的，您怎么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的一些心愿啊，想当一名配音演员
啊，直接写给他，
对，唯一的一次
是吧？啊、回信了吗？
大概他太忙了，
啊、没会、
啊、后来我也没进了厂以后，我也没跟他提，没
是吗？啊，
没提，写了一封信，
当时还没进厂呢。
没有，
嗯，胡庆汉老师去世以后，他的儿子胡平志也从事了这个电影一直事业，好像还成为咱们上一场唯一的一位子承父业的配音演员和一直导演是吗？
对、那个时候、
好像是
因为胡老汉他家里呢经济上也比较困难，
嗯，
他那孩子呢一直是大概文革以后吧，在文革当中嘛他也没不能够
给耽误了、
给耽误了、
对对对，
耽误了以后就在一个商店里当营业员，
嗯，
那么厂里面当时就等于像顶替一样的，他父亲走了嘛，就让他进了厂、一开始也不是 来干演员的，但是他这方面自己比较勤奋，
可能还有遗传的基因在里面，
还有这份痴迷，
他也学着配音，他也学着当口型员，现在成了口型员，成了一个很熟练的口型员，
蛮吃苦的，这份工作，
他一直是。这个是一个吃力
做了大量的
很吃力的工作，要数着口型，一部部片子数着口型，
口型
帮着导演一块儿那个协助导演，完了编本子，编口型本。那么慢慢的他自己也就开始配音了，和现在也当了导演，
就是啊，所以说
他是等于是自己奋斗出来，
成长进步也很快。我们也做过他一个专辑。众所周知，上海电影译制厂给广大观众提供了数不胜数的译制经典作品，但这些成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历经了几代艺术家们的艰苦努力和心境火传。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也不管现在的译制片发展到了何种程度，我想我们都不会忘记像胡庆汉这样老艺术家们开拓和探索的历程。好，感谢收看这一期的《魅力人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把这个女人放了吧，可是她侮辱了你，刚才还侮辱了另一位公民。至于那个公民，本来就是她的错，照理警察应该把她抓来。很遗憾，市长先生，可是这个女人犯了法，这是我的事情，我履行职责把她关起来，应该依法惩处，这有什么？又不是服苦役，他不服苦役也不关押，这案件归市警察局管，我是您的上司，把他放了吧。
我很遗憾，
我命令你服从，去吧。
真的吗，先生？我自由了，可以走了。原谅我，
应该请您原谅我。我对身边的事并不都了解，总想把事办好，很难免还有不公平。当时如果你来找我，把事情告诉我，也可能早就解决了。您有个女儿？
是，我的小 Godette。
好，咱们一起来关心她，你们会幸福。
太晚了，
没消息就是好消息，你就会跟我说这句话。
那你让我怎么说呢？
你净说空话。
我净说空话？
你原先跟我说你的船一定会在年初回来，可今天已经是三月底了。
能怪我吗？可能遇到顶风了。
我的话可不是风，也不会看什么风说什么话，我可不会随风转。
你可太不讲理了。
你骗我是为了让我放心，是想让我孩子再出一次海。
22了还孩子？哦，行了行了，别发火了，要知道我也在着急。
你也在着急？你着急你那东方地毯怕沉在海底叫鱼吃了，我着急的是船上的埃德某，我的独生子。
是啊，这我懂。
我看你就是不懂，你只有个女儿，她不会当水手去冒风险。
哦，当代先生用不着太担心了，法老号是条漂亮的船。
法老号是条漂亮的船，做摆设很漂亮，可你不想想，朋友的孩子到你家里看到这么个玩意儿，等长大了就坐着这样的船到野蛮人的地方去了。我老伴在世的时候就怕这孩子让坏女人骗走，倒让你这个老家伙跟法老号给骗走了。我真是忍不住了，去你的法老号，我就让他这样。
汽油弹，这味儿比什么都好闻呐。
下载荔枝 FM 收听。